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莫大的恩典领导我们。你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将他们带入你的应许之地？你今天如何拯救我们，要把我们带入你的应许当中，将来能够进入你的荣耀里？你如何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你今天也借着各样的环境，你的大能来坚固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的信心。我们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求主继续来坚固我们，引领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把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前面的几个思想的问题已经发给了弟兄姊妹，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些问题提前来读这一章，并且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三个问题：第一，神先前吩咐摩西要对法老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那当摩西、亚伦见到法老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对法老说的？在这里面你学到了哪些功课？第二，法老为什么要加更重的担子在以色列人身上？那神为什么允许法老逼迫以色列人？第三，以色列的官长为什么指责摩西和亚伦？那么摩西又为什么向神抱怨？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而在前面第四章，神差遣摩西、亚伦，让他们一起去见法老，并且让这个亚伦在众百姓面前替摩西说话，然后行了神要让他们行的神迹，那么这些百姓就相信了神的话，相信摩西就是神所差遣要带他们出埃及的人。所以到了第五章，那么摩西、亚伦就去见法老，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第一次为神真正的去见法老去做工，就遇到了挫折。第五章的第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受戒。这是摩西和亚伦第一次去见法老，他们去是带着神给他们的使命，是作为神的代表的一个身份去见法老的。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在原文里面说容我的百姓去，这是一个命令，也就是说摩西和亚伦现在见了法老以后，然后就开始下命令，命令法老让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到旷野向神受戒。那受戒就是去朝见神，去亲近神，侍奉神。这个实际上就是神救赎以色列人的目的。那神救赎以色列人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让以色列人去亲近神，侍奉神，去彰显神的荣耀，去见证神的大能。这是今天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但是摩西和亚伦，他们以为这是神让他们去做的，那么就向法老下命令。那法老是什么反应呢？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是高高在上，现在居然有人向他下命令， 那他生气，耶和华是谁？我凭什么听他的话？我不可能容以色列人去，我也不认识耶和华。摩西亚伦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这儿法老在藐视，以嘲讽的口气说耶和华是谁，这个态度是特别强硬也很蛮横，而且宣告我不认识，我不容。但是人再强硬再蛮横，在神的眼前什么都不是。那最后神还是以他的大能让这些以色列人在法老的眼皮底下离开了埃及。所以神要成就的事没有人能够拦阻，无论是法老还是埃及人还是他们背后的撒旦。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常常把埃及看作是世界的一个缩影，那么这个法老呢就是世上些君王的典型代表。我们今天看一下地上些君王，他们和法老是其实是一样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性一样，刚硬蛮横强硬。那么后来神在埃及降下的十灾其实就是神对世界审判的一个象征，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对这个世界进行审判，终结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个十灾就是一次预言。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那其实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不认识不接受，这叫狂傲，无知的去抵挡。但是无论他们如何的去抵挡，都阻止不了主耶稣再来的脚步，主耶稣必快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样一个状态，主耶稣真的快来了。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就提到他定义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将来在彼得后书的3章10节也提到这个世界最后逃不过神的审判，这是必然的。我们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他的话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应验。第3节，他们说，那就是摩西和亚伦说，就对法老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遇见就是向我们显现，神向我们显现，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刚才还是命令，那么看到法老这种强烈的反应，马上缓和下来，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在前面的3章18节，在前面的3章18节，当时神跟摩西说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神当时让摩西去跟法老时候说，见法老时候说的话，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但是摩西和亚伦刚开始一见法老就是命令，那这次是缓和下来，是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现在才把神原来的话原原本本说了出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传福音，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么他们的态度可能会很强硬。其实我们当时在信神之前，有好多弟兄姊妹也是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就信的。 一开始可能也是拒绝，和法老一样，但是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要如何谦卑的把神的好消息告诉他们，不是去命令，不是去强迫，因为这里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只管传。那摩西亚龙他的任务就是把神的话带到带给法老，那么其他的事儿神在做，神用他的大能去成就，所以我们不能去高高在上啊，去命令别人，强迫别人。四到五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龙，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卸了担子。当摩西亚龙这个语气缓和下来以后，埃及王法老没有理会他们，没有正面回应，而是指责他们，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也就是说，摩西亚龙是故意鼓动这些百姓旷工不做，卸了担子停下来。也就是说，法老认为摩西和亚龙是借口他们的神，以他们的神为借口，为自己谋求权利。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意思就是，你们的以色列人不仅不能离开，而且还要承受更重的担子。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人更加的艰苦，更加的艰难。六到九节，当天法老吩咐杜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拔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法老说，容他们是懒惰的，所以才呼叫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那法老认为他们所谓祭祀他们的神是一个借口，其实是不想给法老做工，是偷懒懒惰的借口。那么所以法老让这些杜工和官长把更重的担子架在这些以色列人手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话。这个虚谎话就指的是摩西说的，摩西和亚伦所传的神的话，认为神的话是虚谎的。就像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们传的是虚谎的，神圣经上面神说的话都是虚的，不真实的。当天，那就是摩西和亚伦第一次找法老的那一天，法老就立即采取措施，所以立即来报复摩西和亚伦，报复这些以色列人，加更重的担子，不给他们加草。以前做砖就是做那个砖石，加了草以后，那么这个砖就很轻，就容易。那么不加草呢，这个砖很重，所以做起来很更苦。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苦待这些以色列人，而且没有因为这个不加草减少的数量和以前一样的数量，必须完成任务。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老这个邪恶的用心，就像背后的魔鬼一样。那其实魔鬼对付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跟这个法老也一样，常常就是用苦难来逼迫，让我们妥协。那么这个魔鬼呢，他还有一种手段呢，就是诱惑。 所以这是一个苦难，一个诱惑，是这魔鬼撒旦常常采取的两种方式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大能，那在苦难当中我们就不惧怕，我们不会因为苦难而灰心。那么在诱惑面前，我们也不可能被引诱，不可能随从这个世界，随从世俗。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去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里面有真理，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时候，魔鬼撒旦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法来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会因为魔鬼的这些伎俩而失去信心。十到十二节，杜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穗节当作草。杜工的和官长也立刻照法老的命令来苦待这些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只得到处来找这个穗节来当作草做砖。第十三节，杜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所以他们并没有降低这个做工的要求，催得更紧，一天必须把一天的工作量完成。十四节，法老杜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这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是这些杜工的从以色列人当中选了一些人来负责，就是以色列的人的官长，也是以色列人，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呢？因为改变这个要求以后，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办法完成原来的工作量，所以现在来责打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的官长，故意为难，目的就是要激起这些以色列人和摩西亚伦之间的矛盾冲突啊！这是法老的这个别有用心。那其实魔鬼撒旦今天也常常这么做，常常在教会来掀起风浪，让弟兄姊妹之间，让信徒和神的仆人之间来产生矛盾，激化矛盾。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认识神，我们就会上当。十五、十六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杜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了你仆人挨的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我们注意，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哀求的对象是谁呢？是法老。他们不是向神去求告，而是去向法老求告。要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求告神，而不是到世界上去找方法。如果信了神，还是遇到问题就用世界上的办法去解决，那这个信是有问题的。十七、十八节，但法老说，那么当这些以色列人的官长到法老跟前诉苦的时候，那法老是怎么回应的呢？ 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缴纳。法老连续说了两次，重复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们才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把祭祀耶和华作为你们懒惰的一个借口。那现在草是不可能给你们的，但是这个数量还要如数的缴纳。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那现在这些官长才知道真正这个背后的主谋是法老，不是那些杜工的。十九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就知道遭遇祸患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意识到以色列人遭遇这样的祸患是因为摩西和亚伦而起的。那言外之意，他们认为摩西亚伦才是这起事件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这个魔鬼撒旦的计谋。撒旦在神的家，在教会常常制造事端，让神的儿女自相纷争，逍遥相通。他魔鬼撒旦的计谋，那就是坏坏教会，坏坏神的功，破坏神的计划。二十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正遇见，那就是恰巧遇见。我们前面分享过，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恰巧。所谓的恰巧，是我们人的这个有限的认知，其实背后都是神奇妙的作为，神的安排。那么现在他们刚刚从法老那里出来以后，就恰巧遇见了摩西和亚伦，这是神特别的安排。因为刚才他们意识到遭遇祸患了，是因为摩西和亚伦而起，现在就遇见了，所以下面要发生一些他们之间的一些张力。二十一节，接下他们说，就是向摩西和亚伦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的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这个话说得很重，在指控摩西和亚伦，不仅仅是指责了，是控告，求耶和华，愿耶和华监察你们。他们当时找法老的时候没有想到耶和华，没想到神，现在看见了摩西和亚伦就想到了神，想到什么？求神监察你们，施行判断，意思就是愿神照你们所做的向你们施行审判。这也是今天很多的不少弟兄姊妹的做法，平时遇到问题不求告神，但是受到这个他们认为的教会的一些对他们所谓的不公的时候，他们就用神来咒诅对方，啊，愿神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的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那么这是以色列的这些官长来攻击摩西和亚伦，指责摩西亚伦无事生非，你非得向法老提出祭祀耶和华的这样的要求，导致现在以色列人遭遇祸患。那么 这些以色列的官长他们自己不仅遭受责打，就被这些督工的责打，甚至可能还招来杀身之祸。这一切都是因为摩西亚伦，这不认识神真的很可怕。他们已经忘了当时摩西和亚伦借这些百姓的时候在他们面前行了一些神迹，也把神的话传达给他们，这些他们都忘了。一旦忘了神的话，就是这种情况。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好像他们的这个生存活着就是为了法老，为了讨好法老和臣仆而活着，都忘了神的话，忘了神的应许，忘了自己是神的选民的身份，忘记了神在他们面前施行的一些神迹。他们不去怪法老，反而怪摩西亚伦，认为摩西亚伦才是罪魁祸首。有了臭名，弟兄姊妹如果还记得话，在创世纪的34章的第30节，当时雅各这些儿子们杀了世界城的这些居民，那么雅各就说自己在当地这些人当中有了臭名，会遭来杀身之祸，就是这个太在乎自己，太在乎环境，忘了神的应许，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就说摩西亚伦是把刀递在这些埃及人手中来杀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是控告摩西亚伦借刀杀人啊，这个罪名是加得很重。他们说求神实行判断，其实他们自己在判断，他们自己对摩西亚伦做审判，假借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官长自己不寻求神，不认识神，但是是站在公义的地位去指责控告神所差遣的仆人，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提醒。一定要去读经，读神的话，祷告神求圣灵来引导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神的心意，否则的话就会盲目的以为自己很属灵，常就会用神的公义来指责控告那些真正持守真理的弟兄姊妹。那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魔鬼的这个伎俩，魔鬼特别擅长的是什么，就是转化矛盾，借着环境把信徒和世人之间的征战转化成信徒内部之间的冲突，在神的家血气纷争。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大部分都经历过。22到23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我们看到摩西也软弱了，就知道摩西的刚刚被神呼召，受神差遣，刚刚才开始做工，所以他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没什么两样。所以遇到这些环境，摩西也软弱了。但是摩西和那些以色列官长不同的是什么呢？那些官长第一时间去找谁？找的法老。而摩西呢，第一时间去找神，到耶和华那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摩西这些以色列的官长把这个祸患归咎于摩西，摩西呢又归咎于神。摩西一连问了神两个为什么，为什么苦待这些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而且说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抱怨神。不仅没有拯救，而且苦待这些百姓。为什么神差遣了他，让百姓相信了他，但是现在又让这些百姓受苦？那神其实曾经提醒摩西要特别留意一件事，在第四章，神当时提醒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神要任凭法老的心感应，法老必然会阻挠 不让百姓去。但是现在摩西也把这些神说过的话都忘掉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一定会遇到苦难，因为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必然会有苦难。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真的相信，在任何时候，在遇到苦难的时候能够想到神的这句话，我们在苦难当中就不会灰心，不会像摩西一样。所以要把神的话真的存记在我们心里。摩西一软弱，他的眼睛就只顾看环境看人，结果就是灰心失望，忘记了神的话。所以里面没有神的话，遇见试探失败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刚才说摩西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在第一时间不是去找法老理论，而是去找神，将自己这种真实的感受陈明在神面前，真实的实实在在的讲出来。那其实不讲神也知道。所以我们遇到在软弱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哪怕我们是对神发牢骚，也到神面前实实在在的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讲出来，神有怜悯。所以神怜悯摩西的软弱，因为他刚刚受差遣，他对神的认识还不是很多，所以这个软弱是很正常的。神允许我们软弱，甚至允许我们跌倒，但是神他有怜悯，他会扶持我们。所以我们会看到，下面会看到神并没有责备摩西，在下面第六章马上就会看到神没有责备摩西这种愚昧，而是更深的去向摩西启示神自己，向摩西显明神的心意，并且要使摩西看见神的大能。神是信实的，所以他不会因为摩西的失败，不会因为百姓的软弱，就会终止自己的救赎计划。那我们人常常是遇到艰难，我们一开始可能设下的很好，计划的非常周密，但是遇到艰难可能就会停下了退步，就会改变甚至终止自己的计划，再不再做了。但是神不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有坚定的应许，他说出去的话就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兑现。下面第六章，神反复的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必然会坚定他所立的约，成就他不变的应许。好，今天分享到这儿。